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贵教会的夏令退休会。同工们给我一个大会的主题，叫做合一使命门徒。基本上我到任何一个地方讲道，我不会先了解那个教会的状况，所以我没有打听你们教会任何的情况，我没有跟陆长老联络，我也没有跟曾牧师联络，他们两位是我原先有点认识的。我没有跟你们任何一个人联络的缘故，是因为我坚决的相信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神如果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不需要我去跟任何一个人谈然后来说人的话。因此预备这些信息不是我针对你们的需要，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需要，但是我知道神知道你们有什么需要。我有非常多的经验让我知道神自己说话从来不需要人特别去做什么预备工作。所以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是，透过这一次你们的生命被改变，透过这一次你们的教会被改变。那我也是属于老一代的传道人，老一代的传道人没有 PowerPoint， 我到任何个地方去人家问我有没有 PowerPoint， 我说没有，他们就眼睛大大的看着我说，你没有 PowerPoint 可以讲道吗？我甚至到大学去讲课，到大学去讲课，我26岁就开始在大学教书，我教到现在58岁了，我是专职的传道人，可是因为我以前在大学教书，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有些特殊的课叫我去讲，那些助教跑来问我，就跟我说，李老师，你的 PowerPoint 可不可以给我们，我们要放，我说没有 PowerPoint。他就跟我说，100多个学生你不用 PowerPoint 你可以上课吗？我想可以，因为今天我的祷告是不是人在这里跟你说什么，我盼望你听见神对你说的话。教会要我预备6堂的信息，今天晚上我要用以弗所书4:1-16来讲教会的合一与建造。这个大概是教会信息的 101 第一课，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读以弗所书4:1-16。那这2-3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我希望你拿出这一个手册，因为我都把大纲给你们了。预备大纲的目的是让讲员不可以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只能照着我所预备的大纲。所以请你翻开第一堂教会合一的教会的合一与增长。第二，你需要拿到一本圣经，那如果你用的是手机，那么你可以打开手机，但你请你把它关静音，而且有电话来的时候请你暂时不要接很少有电话重要到你必须立刻接，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你出去再接都还来得及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内地去上课，那我拿手机并不是为了接电话，而是我是上课都要用手机。你们这几天有跟我一起上课，你们都知道我要给你1分钟、2分钟、5分钟，然后我就会告诉你还有20秒，所以我要一直看着那个秒针。结果有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在内地上课的时候呢我在看几秒，就是放在那边，然后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呢，突然他跳出一个信息出来，是我哥哥写给我的，说李健爸爸已经被主接走了。可是我上课上到一半，然后我就继续上课上到那堂课的下课以后，我就跟同学们说，好，下课10分钟各位去上上厕所，到外面走走。我就出去，我打个电话给我哥哥说现在怎么办，哥哥说你决定怎么办。我说今天晚上的飞机回来，后天晚上的飞机再回内地，因为他们从全国各地过来几十个学生，他们必须上10天的课，我才到第一天我父亲就过世了，因为我回去处理完我再回来继续把课给他们上完。所以没有什么事情重要到可以打断你跟神的关系。那所以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这6堂你生命里面或许可以有一点点调整的机会。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弗所书4:1-16，请你先翻开圣经以弗所书4:1-16，然后你圣经不要合起来，基本上我会一直看着这段圣经叫你念叫你念叫你念 你确定我所讲的不是我读进去那段圣经里面，确定我所讲的是圣经这段读出来的。那如果你多次这样子的听讲道，那么你就会学会讲员是怎么样把神的话从圣经里面读出来。那这几天我们有上课，不是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是把神的话读出来。我再说一次，神是那一位昨日说话、今日说话、明日说话的那一位。因为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道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原则，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的神，他会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教会的光景和我们有互动。所以盼望你圣经把它翻开来，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以弗所书的前三章保罗提到了上帝的旨意，提到了基督的奥秘，从第四章开始他就实际上要讲到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把教会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全段当中却没有提到教会这一个词。所描述的内容完全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信息。或许我们这样讲，这就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呢？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就是教会。什么时候我们把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弄清楚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这样活，或者牧师这样带领，或者长老这样领受，或者执事一起同工，或者弟兄姐妹这样子一起的学习，那么这个教会就会被建立起来。当然这里讲的这个教会，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它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也就是所有信仰基督的门徒或者信徒集合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教会。所以教会它不是一个硬体，不是看得见的教堂，它不是一个教派。你知道教会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它就是那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个东西的概念会落实在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的概念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我因为常常旅行，我要讲到刚才我在来的路上我跟这个陈弟兄夫妇他们说我一年大概坐八十趟飞机。有一次我坐我在坐飞机的时候跟那个空服员聊天，他算了一算，他说你比我们空服员飞的还多。你比我空明飞的还多。可是我常常也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坐这班飞机要去赶那班飞机的时候没有赶到，就是 miss flight， 我就错过了那个转接飞机的时候。你知道错过转接飞机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因为可能那边有很重要的事情你错过了，那你就没有办法赶到那边。很多事情在那边要决定，很多 人在那边等着我们要一起去决定事情或者讲到。那更何况是如果没有赶到那班飞机，住也是个问题，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当一旦没有赶到飞机的时候呢，就会很 nervous， 这正常现象。有一天我在罗马讲道，讲完了以后呢，那天要赶到巴塞罗那去。那一次我们一家四口都在一起，我太太跟我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四个人。那天讲完道礼拜天，那个送我的弟兄就跟我说，李长老你的飞机是几点？我就跟他说五点半，下午五点半。他说好，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来吃一个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店呢是一百年的，开了一百年的冰淇淋店，我们就在那个冰淇淋店吃吃吃吃吃。后来他说李长老我们得走了，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说好，上车。他就车子一开就一直开开开开的时候，他说来你再看一下你的机票，告诉我是第几个 terminal， 那是罗马的机场。我说好，我打开了一看，上面写1530起飞。我跟他说五点半起飞，我跟他说五点半飞机起飞，结果飞机的起飞时间是1530。我就跟他说糟糕，来不及了，来不及。他就说哦，那一定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我们就到那边的时候呢，当然飞机已经在跑道上了那我就没有赶上那班飞机。然后我们就一直弄，你知道欧洲人的动作非常慢，你放心，比美国人还慢我们中国人大概是全世界最快的，而中国人当中又以香港人更快， 对吗？那就很慢，就弄弄弄，弄完了好，拿到机票了以后呢，就赶上下一班飞机。可是上了飞机之后呢，飞机迟迟不起飞，然后上去又叫我们下来，上去又叫我们下来，气得半死。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是世界杯，世界杯足球，世界杯是就是上上一次世界杯，那么在打球的呢是西班牙，是跟。不是啊，葡萄牙这次那个他们欧冠杯的冠军啊，跟哪一国啊？是荷兰还是哪一国？反正就是跟西班牙打。巴塞罗那决定把机场关掉，不让飞机下降，也不让飞机起飞。所以那天呢啊，就搞到半夜11点、12点、12点就叫我们下飞机，就每个人发给我们一个餐券，然后又给我们旅馆，叫我们去睡觉。你知道，欧洲人动作真慢。要按我们中国人就一人发一张，管你3721的，你飞机下来每一个人一张，他不是，他每一个人下来要给你登记，然后要给你弄明天早上的票，每一个弄好。你知道回到房间的时候是一两点，我太太气得半死，我太太就说好烦哦。我说你烦什么，他说哎，这个没有赶上飞机就这么麻烦。我说不麻烦啊。他说你不烦吗？我说如果我一个人我就烦，但我现在不烦。他问我为什么，因为我说我全家都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家，不管那个旅馆在哪里，我们一家就是四口嘛，我太太，我儿子，我女儿，一家四口，所以这就是我的家，所以多晚都没关系，因为我家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的家是那个房子，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家住在四川，其实我们家就是我们四个人。教会也是这样。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那个建筑物，教会是我们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信徒的集合。假如有人问我说到底什么是教会呢？我想最能彰显上帝所设立教会的那个样子，就是以弗所书4:1-16。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弄清楚了，我们就能够了解什么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教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的教会。那我一年要到很多个国家去讲道，我至少一年要大概要向100个教会讲道。我到任何一个教会，我都觉得这是我的教会。我再说一遍，我就觉得这是我的教会。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当然我有一个地方性的堂会啊，刚才长老在介绍我的时候也说我有一个教会，我在那个教会当牧者，我是他们的牧师。可是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是我聚会的地方。当然我是他们的牧者，我也把他们都当成我的属灵的要照顾的弟兄姐妹。可是当我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我也确定这就是我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因此我盼望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帮助你，让你知道什么叫教会，并且当你住在一个城市，你参与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你更是认定这就是我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是你的教会还不是你的教会差很远，对吗？这是你的国家，这不是你的国家差很远，对吗？这是你的家，这不是你的家差很远，对吗？我住在旅馆的时候，看到旅馆有一个东西丢在地上，是人家丢在那边不要的东西啊，把这个环境弄得有点脏，我大概不会去好心的帮那个旅馆捡起来，因为那个是个旅馆。可是如果我家里面有个东西丢在那个地方，那很脏，我走过去我一定会，因为那个是我的家，是我的，不是我的差很远。弟兄姐妹，是你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差很远。当然在宇宙性来的教会来讲，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可是当你在加州，当你在洛杉矶，当你在千象城的时候，当你参与一个教会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教会。可是很多人他在教会里面说，他不认为这是我的教会，他认为这是你们的教会，因为这个缘故就差很远了。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教会呢？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4:1-16。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按我们这几天上课的内容，你读完了你就应该进到那个场景里面去。这个是 在第一世纪，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保罗所带领的教会，那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经过圣灵的引导，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那我们来读一到十六节，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两千多年来，全世界有无数个教会，就是我们华人来说，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华人教会，在新加坡的华人教会，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可是当你在教会服事，或者你参与教会的时候，你总会听到很多不是太舒服的事情。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弄懂这一段圣经。当我们弄懂以后，教会会越来越健康，教会会越来越没有问题。而且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会发现，你会发现这段圣经原来不是写给牧师的，原来不是写给长老的，原来不是写给那些同工的，原来是写给我的，原来是写给我的，原来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原来不是写给那些人看，原来是写给我来看。你知道这个有很大的差别，拿圣经来要求别人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可是拿圣经来要求自己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从现在开始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了。因为神的话它就是食物，我们吃下去我们就得到饱足。那这段圣经我们要看什么呢？那今天这段圣经太丰富了，到八点三十五分以前，我希望跟你们看三件东西，三件事。看到哪里算到哪里，没看的也没关系，因为看到的都做不到。所以如果第一点我们都做到了就已经够了，但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那个三件事情都看下来。第一件事情请你写下来，教会能合一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请你写下来 unity 一致性。那如果你有笔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没有笔明天要带个笔来，如果你现在没有笔跟旁边的人借一下，你写一下一致性。教会能合一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第二，或者下一句，教会能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差异性。差异性 diversity。 教会能合一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教会能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差异性。一到六节讲到教会的一致性，七到十六节讲到教会的差异性，或者我们叫做多样性。多样性，多样就是很多样。一到六节讲到教会的合一，七到十六节讲到 教会的 diversity， 教会的多样性。让我先读第七节给你听，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第七节。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你会发现从第七节开始他讲到我们个人，七到十六节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那么为什么说前面是一致性而后面是差异性或多样性呢？为什么我们说前面是合一而后面讲到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不同呢？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你要知道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某些角度来看，可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我用这样的说法，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说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本质上我们都是相同的，可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的表现每一个人是不相同的。我们本质是一样，我们的表现却不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一件需要知道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同，在表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那这是你要记起来的一句重要的话，一句重要的话，在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同，在表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那么相同的基准是什么？不同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相同的基准就是一到六节，不同的内容就是七到十六节。所以刚才我要你们读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有没有？我们个人，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个人蒙恩。可是第一节却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一个是你们，它是一体的，一致的。可是到了七节他又说你们个人蒙恩，你们跟你们个人是不一样的，对吗？你们就表示他是一个群体，你们个人就是那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那抓到不一样了吗？因为这几天我们在上读经的课程，我盼望在讲道当中也示范你怎么样读圣经才会准确。那如果我们不能区别这两个差别，在教会里面就乱了。一个是你们，一个是你们个人，或者倒过来说，一个是我们，一个是我们个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节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所以相同的基准是你们蒙召。你们蒙召，蒙召是什么呢？蒙召是蒙到救恩的呼召。这里讲到的蒙召不是蒙召做传道人，是蒙到救恩的呼召。所以一到六节讲到我们相同的基准是什么，我们相同的基准就是我们都是蒙到救恩的呼召，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进来都是从门进来的，如果从外面强爬进来的不算。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才是我的羊。这就是我们相同的，我们相同的就是我们都是蒙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什么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是教会名册上面 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以建筑物做标准说活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人，也不是。什么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是蒙受呼召，蒙受到神恩典的呼召，那就是我们相同的基准是救恩。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如果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不是你有没有参与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教会不是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有没有去十点的那一顿点心，教会不是你有没有来参加我们的退休会，就教会是指我们蒙受那个救恩。一个没有蒙受救恩的人，他就不是教会，即便他在教会里面出入，他不是教会，他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蒙受的呼召却不常常聚会，甚至根本没有来教会聚会，他仍然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个 老妈妈来告诉我，他说李长老，他说 我女儿想奉献可以不可以，他问我。我说你女儿要奉献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他没有信主他可以奉献吗？他没有信主他可以奉献吗？ 那我的重点不在于他可不可以奉献。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没有信主呢？他说他是说他信主了，我却觉得他没有信主。这个妈妈这样说，我说那这样好了，我说我就跟他聊一聊。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以后呢，后来我就发觉这个姐妹对于教会很有意见，这个姐妹也不喜欢去聚会，这个姐妹不喜欢很多形式上的约束。可是这个姐妹知道她自己是一个罪人，她的女儿也知道她自己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她没有办法，她要仰望耶稣基督。虽然她的言行一点都不像基督徒，但她是，因为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她也相信只有耶稣能够救她。后来我就跟她妈妈说，重点不是她能不能奉献，我怕她妈妈因为她能不能奉献有很大的影响。我跟她说，你的女儿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她蒙受了神的呼召，她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相同点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救恩。那么什么是不同呢？教会里面不同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个人蒙恩。我们个人蒙恩，蒙恩是什么意思呢？是蒙到神所赐不同的恩赐。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刚才我们讲到说，这里提到你们个人蒙恩，所以每一个人的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的。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讲，所以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看不顺眼的人是应该你可以在一起合作的人。我们今天要跟别人合作，我们都要看顺眼。我跟你看顺眼就不容易合作，因为如果你这么顺眼，就表示他跟你的恩赐大概相同，那你们可互补性就不大。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每一个人恩赐大小不同，种类不同，用法不同。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蒙恩。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家里有没有一种玩具， 我知道美国以前很流行，现在大概不流行，因为现在玩具太多了，而且现在小孩子最好的玩具就是就是手机，对不对？现在的妈妈呢，吃饭的时候孩子一直吵，吵到后来他就从他的包包拿个东西给他孩子，你只要一给那个孩子，孩子立刻乖下来，就是智慧型的手机，他立刻乖下来，因为他可以开始玩。那个是他妈妈让他孩子乖下来的办法，那个也是孩子之所以这么吵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吵到够久，妈妈就会把他的手机给他。可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玩这个的。如果你小时候很穷很穷很穷，你也没有这个玩具。如果你早点到美国来， 那你会有玩到一种玩具叫做 Lego， 有没有？那个是一个丹麦出产的东西，它是一个一个的小块的东西，它有一个或两一个两个四个八个六个十六个，它会一个个，你可以把它叠叠叠叠叠，可以拼成一个东西。那 Lego 大概可以形容教会是一个蛮好的。你知道这个 Lego 它每一个的材质都是一样的，可是它的长相却不一样。后来这个 Lego 就越造越精细，可以做成一个太空船，可以做成一个战舰，可以做成一个飞机，可以做成一个工厂，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可是它的材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是它的长相却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看起来可以表明教会那个样子的那个玩具。其实今天教会里面会有争执，会有人互相不喜欢，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在基本上有一些部分是完全一样，有一些部分却完全不一样。教会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我不能说它是个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东西。可是教会是什么呢？我告诉各位，圣经要形容教会最准确的就是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是一个身体，圣经上用这个比喻来描写教会真是美好，因为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是吗？我们有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所以用这个身体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其实教会就是一个身体。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当然它有很多的意思，不过这个意思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教会是一个活的，原来教会是一个长的，而且教会里面有一个合一性，还有一个差异性。我们身体里面也有合一性，跟我们身体里面也有一个差异性。我们身体里面的合一性是什么呢？我们身体里面都是一些活的细胞。差异性是什么？那个细胞组成的样子都不太一样，有的细胞组成变成眼睛，有的细胞组成变成胃，有的细胞组成变成皮肤，有的细胞组成啊变成耳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那这个一致性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 unity 是什么呢？这里说是因为神救了我们，弟兄姐妹，神救了我们。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教会能合一，是因为我们都被救出来，都被救出来。那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蒙召是指我们拥有相同的，请你写下来，救恩。我们合一的基础是神救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救了我们，而且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当神把我们救出来之后的第二件事情是进入唯一的身体，请你写下来。我们进入唯一的身体，蒙召是指我们拥有相同的救恩而进入唯一的身体。我再说一遍，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没有两个身体。我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明白，你会非常的高兴，说原来我们在一起。可是我相信你也非常有压力，对不对？因为那个人我实在太不喜欢了，竟然我们也必须在一个屋檐下。我因为是在教会啊、比较大的，而且我很年轻就做了牧师牧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很多传道人，现在很多了，没有很多传道，所以我证婚证很多。我大概证婚证了150对，我现在都不知道谁是我证婚的，谁不是我证婚的。有时候他们来跟我聊天，他说了，李长老，我结婚25年了。我说啊、哦，我也不敢问他说你是不是我证婚的，因为我不太记得是不是我证婚的。可是我每次在结婚的时候，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这两个人就要面对他今生最快乐的状况，就是他们结婚了。可惜的是，他们也要面对他们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们结婚了。所以我每次证婚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对不起啊，我不太像一个 typical 的那个牧者，因为他们讲话都很有礼貌，而且很怕讲的话会让人家不高兴。可是我觉得不高兴的话，如果是真理也得讲嘛，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说问男的你愿不愿意爱对方，愿意爱，然后问女的说你愿不愿意爱，他说是。我说你们运气不好的话，从现在看起来你们还要在一起60年。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他们想说怎么会运气不好呢？哎呀，你结了婚才知道，还没结婚的人都不知道。你现在很高兴，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你过了不久你就发觉两个人都是白痴。什么是蒙召？蒙召是指我们也拥有相同的救恩而进入唯一的身体。它的好处是我们在一起，它的缺点是我们在一起。夫妻也是这样子，好处是我们在一起，缺点是我们在一起。结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互相依靠，最大的难处就是想分开分开不了。没结婚的人千方百计想打进婚姻里面去，对不对？进去了之后千方百计要打出来。那但感谢主，其实婚姻那个束缚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当我们绑在一起之后，你就不得不适应对方。到老夫老妻的时候，他们说其实更多的是亲情而不是爱情，对吗？阿不阿们，阿们的都是年长的。教会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不喜欢谁也没办法了。当然了，你可以走，但我告诉你他不会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看不惯一个人。不是你看不惯，你要怎么样？现在问题在这边，你没办法，因为神把他救出来之后呢， 放在一个地方，又把我们救出来之后，也高兴不高兴没办法。不仅我们进入唯一的身体，下面说我们享有一样的恩典，请你写下来。享有一样的恩典，我现在讲第二段，四到六节讲到，正如你们蒙召，所以在这里提到我们蒙召之后，我们蒙到神的召唤之后，我们蒙到神的救恩之后，就把我们放在身体里面。他说：“正如你们蒙召。”他说：“正如你们蒙召。”好，因为这一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放在一个身体里面。第四节到第六节说。第四节到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所以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我前两天上课时就问你们，为什么身体放在第一个？身体有比上帝重要吗？身体有比圣灵重要吗？身体有比主重要吗？他为什么把身体放在这里呢？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三节、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换句话说，在这一段要讲的不是谁比较重要，不是三一神比较重要，还是指望比较重要。这里在讲，到底我们蒙召之后到什么地方去？到哪里去？到身体里面去。那是我们去的地方。而怎么样知道我们是在那个身体里面呢？谁可以进来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有相同的指望，就是我们有相同的圣灵，就是我们有相同的主，就是我们有相同的信仰，我们有相同的喜。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一个教会就是身体，这里说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所以全部得救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通通放进来。我再说一遍，他不是在一个有形的教会概念里面，他是在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所以不管你是信义会，不管你是浸信会，不管你是长老会，不管你是独立教会，不管你是中国人，不管你是美国人，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通通放在一起。不管你是讲英文的，不管你是讲粤语的，不管你是讲普通话的，或者你是讲印度文的，那我们通通放在一起了。只不过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分开。刚才你们已经有这样子了嘛，对不对？刚才我们这里刚才有讲粤语的人在我们当中吗？有，可是他们没有另外聚会，对不对？我们这里就分。哦，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对，所以我们是有英语的聚会跟这个普通话的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刚才就要需要翻译嘛，需要翻译嘛。虽然我们不是很喜欢英文，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当然我们现在分开来，因为他们习惯用英语，他们去用英语，我们习惯用国语，我们就来用国语。但是我们是一家。可是当我们分开的时候，这里又是更小的那个我们需要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我这么多年，我并不反对教会因为大家看法不太一样分开，我不太反对，我不太反对。可是分手的时候不要出恶言，不要出恶言，因为实在是很难在一起。还好上帝没有要我们非在一起不可。那我的意思说，我们在个大的教会的框架之下，我们可以说我在这个地方聚会，我在那个地方聚会，我也不反对，我也不反对。一个区域有很多教会，我们教会走路走两分钟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叫做基督之家，他们的牧师叫做寇少恩。我跟寇牧师从小就在一起，我比他服侍的早，他比我服侍的成功。我比他服侍的早是因为他还在演戏，还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就在带领教会了。他比较成功是因为他现在教会的人数比我多，可是我从来不嫉妒他，我相信他也不会嫉妒我，虽然他每次都说他嫉妒我，因为他说他嫉妒我，他就一定不嫉妒我。他如果真嫉妒我，他就不敢讲。那他有一次发现我儿子在里面听到，他就跟我儿子说，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嫉妒谁吗？就是你爸爸。那我儿子回来就跟我说，我就跟我儿子说，他敢讲出来就不是真的。我们教会这么近，我们教会这么近，当他们的弟兄姐妹到我们教会聚会来的时候呢，我如果知道，我就会不会赶他，可是我就会让他知道他可以回去那边。 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讲道，因为我们教会大概可以坐400个人左右，一个礼拜堂只能坐400个，所以我们分好几堂聚会，我们最高分8堂聚会，不然坐不下。有一天我们介绍新朋友，我们每次要介绍新朋友嘛，可是我们介绍新朋友不会讲名字，我们只想站起来拍拍手就坐下就好了，免得你知道台北的人很怕尴尬，然后他们有时候进在一个教会聚会3年都不让人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想躲在一个教会里面。可是那天我上去讲道的时候，就发现这边坐了有十几位啊、看起来第一都是中壮年，青壮年，大概都30几岁、40几岁，不到50岁。第二，他们听讲到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们是老基督徒。第三，他们一定是热心爱主的，因为我问他们一定回答，而且他们回答很认真，而且他们很专心听讲道。可是一看就不是我们教会的，因为不教会的话，后来我们就说欢迎新朋友，我说请新朋友站起来，一排全部站起来，10几个拍拍手请坐，我也没有说什么，我说欢迎你们来我们教会，我就到门口去送，结束了到门口去送他们，大家都上来一直走，后来他一批通通上来了，通通上来我就握他们的手，我说欢迎来我们教会，我就说你们过去在哪里聚会，我就这样问，那就有就好几个人嘛，都是夫妻，好几对，6对夫妻，那么就有一两个就是说啊，我们是信义会真理堂的，他讲，那我就说请你替我向杨林雅牧师请安，请你替我向杨林雅牧师请安。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有两个弟兄马上就跟我说，李长老，那你的意思是不欢迎我来你们教会聚会了？你是不欢迎了？我说没有不欢迎，欢迎，这是神的家，只是我跟杨牧师很好啊，你替我问候他。他就说我们就是因为不满他才跑来这边聚会的。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如果你现在暂时有一点点不平之气，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你气消了可以回去。他就告诉我说，你真的不欢迎我们吗？我说我真的没有不欢迎，可是我们都是属神的，如果你真的要在这边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打个电话给这个杨牧师，因为你既然是不满嘛，他也知道了嘛，对不对？那我也让杨牧师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离开我们教会，很多人离开我们教会，那么最近的就是基督之家嘛，我告诉你去了好几百个。那我因为跟寇商很好，有一天我碰到寇商，我说我们去你们那边人数多少，我就问他，我说据我们这边的了解是300-400个人，我跟他说我据我们了解去你们那边300-400个。那寇商当然心里很难过，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健，他说我们暂时帮你们养着，他说等他们心里面舒服了就还给你们。我就跟他说，小恩，就你们养吧，不要回来了。 我开玩笑，我不是不让他回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让他知道说你不用有压力，你就是你就是牧养他，你不要有很大的压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当那个他拿到别人的手机了，所以不会关掉。OK, it's OK, 没有问题的，这个没什么重要的事情。OK, 后来我就跟这个寇少恩说，我说你们就养着，在你们那边聚会跟在我们这边聚会是一样的，只要他们灵里面成长，没有关系。我就跟他讲，只要他们灵里面能够成长，没有关系。过了不久啊，一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又碰到他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小恩，你们教会人数减少了对不对？他说没有啊，我们人数跟2年前维持一样啊。我说你不要忘了，我们这里过去300-400个，你们维持一样就表示你们人数减少嘛，因为300-400个是我们的人嘛。你知道当我们可以这样开玩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对我们而言，这些牧者而言，对我们的心胸而言，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教会，我们所牧养的是神托我们的。这些人如果不适应我家可以到你家，但是我们都是神的羊，我们都是神的家。那我再说一次，我并不反对当我们的不太适应的时候，当我们不太习惯的时候，你知道台湾的教会有比较灵恩的，有比较保守的，有的唱诗一定要唱圣哉圣哉圣哉， 仿佛不唱圣哉圣哉圣哉，他就不能成圣。但是有些教会呢，只能唱那个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对不对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又代表什么什么，有没有啊？哎，你知道有些人只能唱这种诗歌，有人唱只能唱这种诗歌，所以你硬把他们弄在一起也很辛苦，所以他们分开聚会也没关系。可是我们要知道，教会只有一个，因为我们同盟一个拯救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把这段真理弄清楚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是一家人。我刚才提到，我一年大概要接触几十个教会，多的时候上百个教会。你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样子都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我们蒙一个恩典，我们进入唯一的教会，我们享有一样的恩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表现起来不太一样，表现起来不太一样。教会是神在地上的，教会是神在地上所做的一个模式，一个样本，要让我们看见将来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合而为一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教会的表现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真的不太一样啊。可是人因为我们眼光很窄啊，我们见识不多，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教会一定要怎么样。我告诉各位，教会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我现在讲下面几个教会都是我亲身看到的，而且参与的，在他们当中聚会的。你知道光请牧师吃饭这一件事情就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模式。因为我是一个 speaker， 我到处去讲道嘛。你们教会，我这次终于领教到你们教会请牧师吃饭的方法，就是让单子公布在那边，谁要请李长老吃饭来登记，登记了就去找他，有没有？你们是这样做的嘛，对不对？你知道有些教会呢，是指定的，你请，那被指定的只好去请客这样子。那有些不是呢，有些呢是抢的，谁要请牧师吃饭就要去跟某些人讲，就是负责人，然后他们就来，就谁的关系好，谁就可以请到牧师吃饭。每一个地方不一样，而且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呢，也很奇怪。我不要讲国家，免得大家伤感情啊。我到有一个国家去，有两三个弟兄姐妹请我去一个餐馆吃饭，餐厅吃饭。那个餐厅是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开的，那简直就是那个教会有差不多三四个、五六个餐馆，那个每一个老板都来跟牧师说，都来跟他们的负责人说，我要请李长老吃饭，请你优先排我，请你优先排我。有一次有一个人来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来我们教会这边已经超过七八年了，我每一年都排，从来没有排到。他非常的伤心，他说是不是我跟我们的负责人不太好。后来我跟他说，下次一定排到你。他说有人已经排到很多次了，很多次，为什么我每次都排没有排到。那另外呢，去一个教会，那他们的同工带我去，也是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吃饭的餐厅吃饭。吃完的时候呢，就拿一个账单给他，就跟他说打八折，听得懂吗？打八折。另外一个餐馆吃饭呢，完全没打折。那天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剩下的还有一点点，我们说打包走，他就说要打包啊，然后我们就对，外卖把他带走。他就说好，他说你们要去哪里，我们其实还开很远的路，那我们中间有一段没得吃，就想吃这个。你知道他真的就把那个剩下来的打给我们，就这么少，他们就饭多放一口饭也没有问题嘛。他不会。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那个跟国情有关，跟那个教会所在的地区有关。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营会结束以后，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教会的长老，那因为我哈跟谁比较熟，我就拿他开玩笑，这样子比较不会得罪人，就是陆长老。对，他就来跟我说，他说李长老退休会完了，我请你吃饭。我说好。他说我到我们这个地方最好的餐馆，那你没有吃过，但是在别的国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的一种餐馆，很贵， 一个人吃下来大概要五六十美金。他就说他请我吃饭，我就说好好好。他就说你还想找谁？因为很多人嘛，你还想找谁？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你请我吃饭。他说我没有办法把牧师也请去。我说好啊，你把牧师请去嘛。后来他就说把大会同工都请去。来，我请问一下，这次大会有在帮忙做事的，包括牧师在内的，请举手。你们这么辛苦啊，对吧？这么客气呢？哎，请举手，举手。好，我们谢谢他们，谢谢他们，他们帮忙我们做事。他就说，哎，我们，哎，你刚才没举手，哎，你刚才有你有负责工作吗？OK， 他就说，请他们都去吃饭。我说好啊，一起去吃饭，我们就去吃饭了。我们都去吃饭了。你知道那个是一个正式的餐馆，全部排排坐，就这样子，正式的那个西式的餐馆，全部排排坐，然后就点菜，点菜，点菜，点，点完了以后呢，然后要付钱的时候，我就心想，第一，那个负责人是非常有钱，是那个教会最有钱的人，而且他是教会的长老，而且。他把牧师也请去，然后他请我吃饭，然后把所有同工都请去了。那同工里面呢，有的是自己有工作的，有的是学生。等到付账的时候啊，那个 check 不是来了吗？就拿给他，他看了一眼以后，他就拿给那个人，就拿给那个 waiter 啊，他就跟他说，哈，我跟我太太跟对面的那个先生是我出的钱。然后那个人完全没问题，那个 waiter 完全没问题，就说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他认从就从手上拿出那个计算机出来，他讲完了他就打完了就说你多少钱，他就拿卡给他，他就刷了以后，他就走到下面一个，他就说你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然后就立刻给他算钱，他就把钱拿出来绕一圈。你知道我坐在那边我尴尬死了，我说中国人还有这样的吗？你听得懂吗？中国人还有这样的吗？你一请客，你把大家都请来，最后自己付自己的钱，这怎么也做得出来呢？可是我告诉你，我最惊讶的不是他这样做，而是我看那个每一个人在付钱的时候，他脸上完全没有不高兴的表情。不要觉得只有你的观念比较正确，我告诉你，在不同的地方，在每一个人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蒙召是指我们有相同的救恩，我们进入唯一的身体，我们享受一样的恩典，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一边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蒙了救恩而进到教会里面的，我们本质一样，可是我们其实很难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背景不一样。来，我问一下，我们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你是北方人的请举手，请放下。南方人的请举手，台湾人请举在南方的部分，因为你是南方人。 OK， 好，请放下。你知道北方跟南方完全不一样吗？因为我们在欧洲有一个神学院，我们开始了神学院，我当时发觉很奇怪，这些神学生，那本来我就对他们个性不一样，我很了解，后来我就发觉北方人讲话直不隆通的，那就这样讲，南方人讲话弯来弯去的，弯来弯去的啊，北方人吵架呢，就噼里啪啦吵完了，睡一觉全部都忘掉了。南方人，你跟他吵一次，他一辈子记得你。所以在学校里面就很辛苦，学校里面很辛苦。北方人跟南方人，你要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话，那真是学校永无宁日，一天到晚都有人来告。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学校就一定要把他北方人跟南方人放在一起，如果不这样，你将来怎么做传道人呢？你出去之后，你的羊比北方人南方人还难缠呢。有一年差派 Sending 那个毕业生， Sending 毕业生的时候，我们第一届的院长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很心胸很宽广，做事很认真。那么现在这届院长呢，那是年纪更大，他做过330，他做过华神的副院长，他做过4000人公司的 CEO， 他做过美国上市公司在台湾分公司的 CEO， 所以他见得很多，所以他很宽广。可是我们第二个院长呢，是个很认真的40几岁的院长，他是个博士，很认真。那天我在差派的时候，我就说，主啊，现在差派他们将如羊进入狼群，差派这些传道人如羊进入狼群。然后结束之后， 那个院长跑来跟我说，说李长老，你刚才祷告怎么讲说羊进入狼群呢？就是牧这个都是传道人嘛，传道人进到教会，你怎么说是羊进入狼群呢？我说那难道是狼进入羊群吗？其实人跟人的差距非常的大，可是我们本质却一样，我们的本质是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好像我们是个圣人，别人是个罪人。所以后来我就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规定，南方人跟北方人吵架的时候，北方人，你的那个你讲出去的话，跟南方人你讲出去的话，你心里要盘一下下。北方人讲话你慢一点点，南方人讲话你直一点点，可是怎么讲都没有用。北方人一吵起来，桌子一拍，眼睛就瞪起来了；南方人笑眯眯、笑眯眯的，背后一刀就捅进去了。所以中国人的兵都是南北方人，将都是南方人。我们真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罢，我们生下来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什么是一样的，我们蒙到的救恩是一样的，你很难在教会相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很奇怪，你明明这样想，你就觉得这是我对，可是到了别人想法完全不一样。这几天我们一起上课，你们都发现了，对不对？你觉得你写的最好，一讲出去别人跟你完全不一样，你觉得很奇怪。后来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未必是最对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天生的不一样，但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合一，是因为我们有一致性。如果我们懂了这个，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容易生存，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比较像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样子了。还有一点点时间讲第三点。第三，蒙恩是指我们拥有不同的恩赐，请你写下来恩赐。蒙恩是我们拥有不同的 gift， 那英文很好，它翻成 gift， 有水是 gift 就是礼物，是个恩赐。恩赐是指上帝所给我们的，表示的不是我们的。蒙恩是指我们拥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成为不同的肢体。写下来，肢体，我们拥有不同的肢体，我们成为不同的肢体。第三，我们建造合一的教会，建造合一的教会。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一致性，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同蒙恩召的，我们是恩典召进来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配合在一起之后，你知道身体会长的原因，或者我们说教会能够建造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恰恰不是我们的本质一样，而是我们的恩赐不同。而且我们的恩赐太不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体的成长我们要知道那是恩赐不同的结果。谁不喜欢跟自己比较像的人呢？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把教会建造起来，我们必须不同，而且我们要非常不同。而圣经上用身体来形容这个不同是最明显的。那比如说这身体里面有手，对不对？也有脚，有心脏，也有脑子。我请问你哪一个比较重要？都很重要，这答案不够好。心脏比较重要，还有什么比较重要？大脑比较重要，还有什么比较重要？你看，可见我们大家都认为心脏跟大脑讲完了，大家都没什么要讲了嘛，对不对？来，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眼睛比较重要，还有什么比较重要？耳朵很重要，还有什么比较重要？我告诉你，答案是要用到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最重要，对不对？要用到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最重要。你如果要用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呢，不管那个东西是多么不重要的东西，它就是很重要啦。不信你回去，不重要的小指头啊，你给它画一个小小的口子，我保证你连拧那个毛巾你都有困难。我 最近这一个手指头有一点点扭到，已经一年多了，我就是没有时间，我也不管它，我就管它的，就把它放着。我发觉我常常因为这个小指头觉得很不舒服。我们身体什么器官最重要呢？当你发觉你要用到那个器官的时候，就特别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在说你，我不是在讲一个原则哦，我现在在说你，上帝有给你一个恩赐，那个恩赐是只有你才有的。你知道，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不是想讲道的恩赐、唱诗的恩赐、服事的恩赐，不是。当我们讲一个恩赐的时候，那个恩赐是很特别，那个恩赐是一个，它是一个合成体。比如讲道，有的人讲道哈，他是给几万人讲道的，所以当他在给两三百个人讲道的时候，就不是太合适，因为他恩赐用的不太好。那有的人呢，你知道会给德国人讲，德国的华人讲到的，不太会给西班牙的华人讲到，因为他恩赐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人两个都能讲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给德国人讲到，都可以给西班牙的华人讲到，啊，讲我们华人比较有名的唐崇荣牧师，对不对？他讲到一定很多人得帮助吧？同意不同意？你猜有没有人从他得不到帮助？有啊，所以不是每一个恩赐都一样，而且每个恩赐都完全很特别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被呼召进来成为神的儿女的，神一定给你一个恩赐。我讲的一个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一组，那个恩赐是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才有。这个恩赐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怎么说呢？他在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这就是恩赐啊，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你有的恩赐是我没有的，你这个恩赐是很特别的。他说什么呢？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恩赐本来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赏赐的给当时的天使，后来那些天使堕落了，那些恩赐神就把它夺回来，就分给我们这些人。换句话说，恩赐是神可以赏赐的，同时也可以收取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定有你可以做的事，你必须要找到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在教会里面，你要想，你要找。当然，作为教会的牧者，作为教会的负责人，你要把每一个同工们都安排在合适的地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安排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啊。我在我们教会，因为要做负责人，所以要安排很多人的服侍。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对的人放在，就是有对的这个恩赐的人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你知道，只要放对了，那个人就很开心。那大家都很有一次，我有一个小组，那个小组来了一个新朋友，他刚刚信耶稣，刚刚受洗，他就来我们这个小组。我们的小组都是信主二三十年的。他来了以后呢，哈，他是一对夫妻，那个他妻子来了以后呢，过了不久，我就跟他说，我就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跟他说，哎，我说某某姐妹，你来做我们这个小组的联络人好不好？他说：“李长老，我这里面都不认得，我只认得你。你叫我来，我就来了。结果你要叫我联络这些人，我怎么会呢？”我说你没问题啊。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以前是佛教徒。”我说：“我知道。”他说：“我才信主不到一年。”我说：“我知道。”他说：“我才刚刚受洗。”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怎么敢让我去联络这些都是信主二三十年的人呢？”我说：“这个跟那个什么关系啊？”我说：“这个跟那没有关系。你是有联络的恩赐的人，就是我看到。”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跪着念经念八个小时，已经念了多少年了？我刚刚才信耶稣，你就叫我做这么重的工作。”他讲了这么重就是这么圣洁啦。我说：“打打电话有什么圣洁的？而且我们都已经圣洁了，对吗？蒙召是指我们拥有相同的救恩嘛。”后来他说我不会。我说：“你放心。”我就跟他们宣布说：“这是我们新的联络，他会跟你联络。”你知道吗？从那一次开始，我们的小组聚会非常的稳定。原因是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恩赐，他会打电话给张弟兄，因为我就把联络电话给他嘛。 他就打电话给张弟兄，我们是礼拜四聚会，他礼拜一就打电话，张弟兄你会不会来聚会，因为台北是一个很忙，我相信你们这里也是，他很多人要加班，他张弟兄就说我很忙我没办法来，他说你要来耶，不要停止聚会。以后那个人就说，问题是我问题是我下班很迟，他说下班很迟还是可以来，他说这样好了，你就来，我帮你预备晚餐，你要吃什么，这样子。那那个人说怎么好意思，怎么好意思，他说没有关系嘛，到时候我买了把这个钱告诉你，你就把钱给我就好了嘛。对啊，这样他才敢让你买嘛，对不对？你知道他是一个这样子，他说那我帮你买，买了以后呢，你就来吃了以后呢，我把钱告诉你，你就把钱给我，那你就没有压力嘛，对不对？啊，对方说哎，对方就好了。你知道他我们7:30聚会，他总是6:50就按门铃了。按门铃来了之后呢，每次我一打开门，他说你张老帮忙怎么样，他手抓了很多东西啊。进来他放下去说，这个是谁的，这个是谁的，这个人要吃麦当劳，这个人要吃一碗面，这个人要吃什么什么什么排骨饭，每一个上面都写了名字。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几点几分到，这个人几点几分到，那我们时间到就开始聚会。然后人家一进来，他就过去，哎，张弟兄，这个是你要吃的东西，来给你。然后人家就跟他说，那多少钱，哎，我那个给你。他就先聚会这样子。从此以后我们小组几乎全勤，因为他会帮每一个人预备晚餐，然后大家来吃得很开心。最后他就说，那人家给他钱，他就说这样好不好，我们都是一家人，下次你请我吃饭我绝对不会跟你抢着付账，可是如果我们在这边这样钱拿来拿去很麻烦。你知道他虽然是一个最之前的基督徒，他给每一个人非常舒服的感觉。我告诉你，从那时候到现在他已经做联络做了20年，他无论在什么小组里面他都做联络，人家喜欢他，喜欢的要死，这叫做恩赐。可是如果你叫他起来上来这边讲话，他讲的你在下面急得个满头大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每一件事情的。后来我碰到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博士啊，她是一个在美国拿到植物学博士的一个姐妹，她非常能干。后来我就觉得这么能干一个人，不让她服侍有很麻烦，我就跟她说，做这个服侍好不好？不要做这个服侍好不好？那我说，那你到底喜欢做什么服侍？她说我最喜欢哈，坐在那个 information center， 坐在那边。然后呢，人家进来，跟他问他说厕所在哪里？他说右弯，这样右弯再左弯，厕所在那里。他说他讲同样的事情，他可以讲100遍不烦。听得懂吗？这是他的 gift。我不行，我永远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我没办法做一样的事情，我一样事情做3遍我就烦了。你看差别多大。后来我又有一次分配工作，我又有一个姐妹，我就跟她说，我分配她这个也不要，分配那个也不要，我就说你喜欢做什么？她说我喜欢负责一件事情，我重复做那件事情，一直到那件事情做得很好。我就说好，你猜我分配给她什么工作？我们教会有那个厕所，有没有？厕所有一个很高的门，很高的门，那个设计师就设计的那个门是用这么宽的木板，这么厚的木板就坐车，就是一个一个洞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木板一个木板一个木板一个木板，然后是这样做嘛。所以从外面看是一个装饰品，其实它里面就是厕所。可是哈，做得很漂亮，清理起来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方格子嘛，对不对？里面不是有灰尘吗？后来我就派他一个工作，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每次拿个鸡毛掸子，有没有？这个洞插进去拉出来，插进去拉出来，你知道那个上面有几百个洞吗？然后你知道，要是有些人就很烦，对不对？就这样子掸一掸，他不是哦，他一定把他每个弄进去，弄干净又拉出来，然后他就在里面，他一个小时站在里面就弄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这叫做恩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老是看到讲道的恩赐，老是看到事情的恩赐，老是看到领会的恩赐，老是看到探访的恩赐。你不晓得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每一样器官都不一样，每一样器官都不一样，甚至有些是抵触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一天我去探访我们教会的老姐妹，我就跟她说：“哎，我说杜妈妈，我说杜妈妈，我说你怎么搞的？怎么就临时住院？”她说：“哎呀，她说我的脾脏 大起来，大到一个状况，医生要把我的脾脏拿掉。我就说脾脏能拿掉吗？他说因为我的脾脏大到四倍，医生没有办法控制，只好把脾脏拿掉。我说那拿掉脾脏怎么办呢？他说脾脏是回收白血球的。他说回收太快了，我的白血球都不够，他把脾脏拿掉。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是我要一直吃药。你看，脾脏跟白血球有矛盾，可是脾脏必须存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看教会有些人就是这么的方方正正的，你跟他讲什么 yes or no， 他只会回答这两个。可是我们需要他。你也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对事情就是斤斤计较。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大而化之？你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我们配搭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好。而且没有哪一个恩赐比别的恩赐更重要，没有，没有。来，我问你，眼睛跟耳朵哪一个比较重要？看状况嘛，对不对？你知不知道眼睛没有耳朵，其实眼睛效果不大。你知道我们在华人哈，在海外的华人，在国内比较没这个问题，在海外的华人，你们进来这边哈，因为美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啦。Even 是这样，你只要听到后面蹦一声，所有人都回头，因为那个是个警觉，对不对？所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个警觉嘛。你知道在欧洲哈更严重，在欧洲更严重，只要有一个声音，所有人都回头。所有人，因为他那个是更不安全的地方，因为耳朵是帮助整个人警觉最重要的，比眼睛还有用。当在警觉的时候，你们知道奥斯卡有最佳音效奖，也有最佳主题，就是主题音乐啊。你知道为什么有最佳音效奖吗？因为当你看恐怖片的时候，你把声音关掉就变成幽默片。听得懂吗？当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你把音效关掉，你就会觉得是个幽默片。因为那个音乐帮助你，或者那个音效帮助你产生恐惧感。可是你光用眼睛看没什么恐惧的，那杀人如果没有声音啊，那杀人的时候就血这样喷出来，你觉得没什么。可是那 音效一配进去，你就很紧张。那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不要觉得别人为什么跟我不一样。That's why 它存在。你一旦明白这个差异性、多样性，你就会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身体。一个教会能够长得多大，取决于我们能够跟对方包容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不能包容对方，你的教会注定小。我没有要求大，我只是讲那个原理。你一定要跟我一样才可以留在这边，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要留在这边。或者你如果跟我不一样，我就会给你压力。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的团体它不会变大？中国人早就说了嘛，有容乃大。你如果容不下就不会大。所以神赐我们成为不同的肢体，为了要让我们建造合一的教会。最后我们来念一段经文就结束了，第二节三节，二节三节，二节三节，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既然我们都本质上一样，既然我们表现上都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做呢？二节三节，我们来读，预备，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说凡事谦虚，不是有些事谦虚，凡事温柔。什么叫做温柔哈？温柔就是理直而不用气壮表示，叫做温柔。我们中国人说理直而气壮，对不对？什么叫做温柔？温柔就是理直而不用气壮表示，得理却不会不饶人，叫做温柔。耶稣基督是最好的表现，他说我心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就是这个温柔。盼望我们的这里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教会里面，当你看到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知道你不一定对，或者你即使是对，你都能够容忍， 你都能够忍耐，你都能够谦卑。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觉得我对，其实你角度一换你就不一定对。我因为常常在很多地方，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我们所明白的太少了。如果我们能够接纳别人跟我们的不同，我想我们的教会会充满喜乐。如果我们不能接纳别人跟我们不同，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你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就是有些人这么执着，那些事情才可以做下去。你知道就是有人这么有弹性，所以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可以跳出来解决问题。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求主给我们有一样的本质，却接纳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表现，好叫我们的教会被建造起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为这个教会祷告，是千向城教会，或者是西米谷教会，或者还有一个我这一次还不认识的教会。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蒙同一个呼召，我们却被分配不同的恩赐。主啊，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让我们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我们常常以为手很重要，我们常常以为眼睛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接不到球，因为我们的脚不愿意跑过去，因为我们的耳朵不发挥作用。因此我求你让我们的教会在看重个人的恩赐上，也尊重别人从你所领受的恩赐。我们求你自己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第一天过来，我们可能有点累，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有很好的休息，并且我们彼此相爱。透过彼此相爱，主要让我们享受在教会里面的美好。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